请翻开经本第二十七页第三行开始，第二十七页第三行经文呢，我先念两段：设我得佛，光明有限量，下至不照波前意那由头，诸佛国者不取正觉。设我得佛，寿命有限量，下至波前意那由头劫者不取正觉。就是法藏比丘给四自在王佛发四十八大愿。这个四十八大愿呢，我们老是过去把它分成的这个十三大类，这个表上呢叫十三科。那么十三科呢，这个前面呢已经讲了三科了啊，那么今天开始啊就讲第四科。这个表上回啊也发出来了。那么这个第四科呢，这里边一共有五个愿啊，这五个愿刚才念的是两个，一个是光明无量，一个是寿命无量，后面呢还有这个三个愿。那么这个第一科啊叫做主伴二言呢、啊，主呢是指的在极乐世界的教主，就是他现在是还没成佛了，发愿的时候啊，就是发藏比丘啊，将来成佛呢，教主啊就是后来的啊，我们现在得学的这净土宗有阿弥陀佛，那么主就指的阿弥陀佛。那么伴呢就是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啊，从这个天人一直到这个大菩萨都是伴。那么无论是教主以及极乐国土里边所有的啊这个天人到大菩萨，都是有这样的啊这个庄严，包括光明寿量等等这些庄严，就是在这一课里面呢讲这一大类的。那现在讲刚才念的两段呢，第一段是光明，就是法藏比丘说了，我将来得佛，我修成呢能够证得佛果的时候，假设我这个光明有限量的话啊，这个光明呢，它里面是无限的，哪里都能照到。那么假设说有限量，限量什么呢？不照到这个白千亿那有它，白千亿那有它，那有它是这个一的一个单位，一的单位在上面也上回也讲过了，最少的计算法是十万，但是这部经的早期的注解啊是隋朝的这个慧远法师，他用的那个解释啊就是一千万叫做一亿，那就相当长了多了。那么就这个白千亿那有它，你这个数我们加起来，那么这么多的诸佛国了，一个佛国就是一尊佛教化的一个国，这个国可不是我们现在讲啊，我们这个地球上哪一个国家有大国有小国啊，不是那个，它就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都一个一尊佛的一个国啊。 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边的国不知道有多少，数不清的。所以说那么多的国，以那么多的国的一个大千世界做一个单位，那个单位数目多少呢？百千亿那有它，哎，那么多的数目，如果说照不到那么多的这个佛土的话，他说啊，不求正觉，我就不到那里去成佛了。那么在《阿弥陀经》里边讲的比较简单，就叫做无量光。那么叫无量，无量呢，足是注解呢，就是两个，一个是无量光，一个无量寿。那么他这里是啊，把这个具体的数目呢讲出来，讲出来实际上呢还是多得很呢，照着这个无限制的。那么这个光啊，要了解这个光到了极乐世界，这个佛不必说一定是这光明无限的了，无量的了。极乐世界人呢啊，都是跟佛一样，都是无限量的光。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光啊，为什么到极乐世界有光，在我们的世界没有光呢？其实在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每个众生也都有光，都有光啊。不过这个光啊，对我们这个日常这个烦恼啊啊，这个遮蔽住了，啊，被这个世间的这些事物啊，啊，遮住了。最显著的比这个太阳光啊，啊，太阳光以外还有天光，那么被这些光遮住了。假设说没有太阳光的话，我们可以做个试验看啊，既没有太阳，也不用这个灯光。啊，我们假如把这个灯光啊，现在这照的我们看，借着这个灯光啊，可以看得见的。我们如果把这个灯光一灭掉了，把它熄掉，不要开这个灯。刚刚一灭的话，自己感觉是看不见的。你稍微静一静的话，你眼睛呢，哎，慢慢的，自自然然的黑暗的，你也看得见了。那就证明我们的眼里边就有光啊。不但眼里也有光，我们身上都有光啊！这光就代表智慧。我们人的这个任何一个众生，他本来本性里面就有智慧。就是我们这个普通啊，这个心呢、啊，很杂乱的，把我们应该发出的这个智慧之光啊，发不出来。被这些外面的现象假象把我们挡住了，是这个关系。所以我们稍微学佛知道用功的人，你能够这个其他的普通法门都是要这个入定啊，我们净土宗念佛也是入定啊。你念佛念的这个功夫念得好，你自自然然的话，也这个光也会发出来的。所以这个光我们是本有的，不过在我们这个环境呢，不容易放得出来。那自己你特别用心，你才体验得出来。那么到极乐世界的时候，那个环境好啊，没有这些杂乱的这个外面这些这个假象来影响我们。处处都是光光相照，大家这个都是无量光，这样的。那么在这里讲这个光呢，我们要了解一下。那么我们在这里个人自己虽然这个光体验不出来呀，但是我们也知道娑婆世界的佛，释迦牟尼佛就是娑婆世界的教主啊，他佛是有光的。你看那个佛像后边那个一个光泉呢，那是叫光。那光界呢，就是凡是这个大菩萨 啊，证了果位的人都有光，我们也有光，自己看不到。我们正常的光呢，就从那个相，这个叫相啊，景子，普通讲叫景子，就是相啊。那么有发的相光，啊，那么另外呢，除了相光之外，有全身的有声光，这个是正常的，正常的就是一个是相光，一个是声光。那么佛他就是正常的，就是照例的是这两种光，平常都有这两种光。如果要是在说法的时候啊，啊，那就为了这拿这个光来表法，什么样的光是表什么的法，那就不一定来临时放光了，或者是从那个眉毛上放光，或者从口里放光啊，从这个手放光，那个各有各地的表示的这个法，那是临时的。那么这里讲的光明有限的叫这个正常的，就是日常的是一定有的一个光，不是临时发的这个光。那么这个常光啊，在极乐世界的都是无限量的。那么因为这个光啊就是智慧呀，啊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要修到这个智慧开几分的光明就显示多少，光明显示多少啊，显得多了，那么这个生死问题解决了。但是这个光不大容易，就有总是有限的。极乐世界你看，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祖师注解就说了，一到了极乐世界就了了这个六道的这个轮回生死了。为什么呢？一到极乐世界，那个全体世界所有的众生都是无量光。我们在这世间因为是光明有限的，有些这地方看不到一个人呢，哦，这是死了之后到哪里去了他就不知道了，看不到了，这就所谓有生有死啊。假如这个光啊整个的照的一点的这个死角都没有，全部照得清清楚楚的，这个时候不论这个到哪里都知道这哪有什么生死啊，生死这个假象就是照透了这个生死假象，就自自然然就是没有什么生死啊。一到极乐世界哪有什么生死啊，所以这个光明无限的无量的，你就可以从这看，就是从一到那边就是啊，分段生死就了了。第二，寿命无量的，法藏比丘说了，我得佛的时候啊，我到了成佛的时候啊，假设我的寿命有限量，下至薄千亿那由头劫者不取正觉。那么这个我得佛的时候，这个寿命呢，有如果有限的话，这个有限到什么呢？下至就乃至啊，以至于这个啊，这个白千亿那由他劫，一个劫就是长的不得了了。那么他的寿命呢，可以延长到这个白千亿那由他劫。这也就是说无量寿的意思，无量寿。那么这个无量寿啊，各位过去也研究过《阿弥陀经》了，研究《阿弥陀经》呢，要知道这个本性里边就是无始无终的， 实际上是没有终没有开始的，就是说这个我们凡夫众生呢寿命很短促的，一个这一期的生命从出生到死亡这是一段，这是一个寿命了。那么这个正了骨的时候啊，这个比如说正了佛果成佛啊，他这个有这个化身佛，有报身佛。化身佛呢，他有一段一段的。为什么来化？他是来度化众生的。比如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是在几千年前印度啊，他那时候来，那时候呢他住在世间呢是80年，80岁，有始有终的，就是说就是讲把应该度的众生因缘都圆满了，他就不住在世间了。所以这样一看起来呀，他有始有终。这个报身佛呢，报身佛的寿命呢无终的，没有这个没有终的。在这个极乐世界呀，他这个报身，他当时是报身佛了，报身佛兼这个化，这个度化的，就这个度化这个借化身来讲的话，他也是无量的数。讲这个寿啊，他这个虽然这个前面的这个光明寿命啊，虽然讲的我得佛光明有限，寿命有限的话，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指他本人来讲，实际上呢到了他这个极乐世界成就了，不但阿弥陀佛本人呢，就是所有的里边的这个菩萨天人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光明无限啊，无限量寿命无限量。那么这个在这里要需要解释一下，就是说那么这个前面说光明无限的话，光明代表智慧呀，那么寿命为什么要无限？寿命怎么重要呢？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间呢，所以学佛不容易成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磨道受的这个磨难太多了。磨难有很多种的，比如说天磨啦，其他的这个种种的磨啦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还有一种磨叫死磨，死磨有生死的死啊。死为什么是叫磨呢？就拿这个我们修道的人来讲，你学那个普通法门呐，不管是哪一种哪个普通法门，他绝对不能说几十年就能成就的。学的入定还没有学成功啊，死目到了，寿命到了。寿命到了的话，这一死在下一辈子是不是到人到来不敢保险。就算是到人间来的时候啊，一死然后在一生的中间有隔音之谜呀，经过这一番生死的时候，中间一隔了这个东西就是迷了，又迷了，那就是前一辈子所修的佛到这一生呢忘记了，又从头再来，你看这个多麻烦的，从头再来学一学这个刚刚修的时候也差不多了，死魔又来了，又死了，所以这么难呢。那么这个就净土中啊，那 念佛啊，能够带业往生，一往生到极乐世界，那这个是这个世界的这个六道就出去了，一出去的话到极乐世界那个一片的光明啊，而且寿命无限量的，所以他一生就能成就。对，所以啊这个修这个净土法门呢 那么这个寿命上的这个死木啊，可以把它克制掉了。我们研究这个经啊，处处啊都要拿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跟这个极乐世界两个对照着研究，对照着看。你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呢，法藏比丘发这个愿呐，那真是非常特别的。哪一个世界哪一尊佛都不像这样的这样的愿，任何一尊佛他在这个修行菩萨道的时候都会发愿，但是都没有像这个法藏比丘发这样的愿。那么我们普通人说，就拿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讲，我们这个人家这个寿命啊，你要把这个死魔把它这个解决掉，驱逐这个死魔，驱逐死魔你有什么办法？有办法，当然是普通法门都是有办法的，这些普通法都是释迦牟尼佛讲的。那么这个办法怎么样才能办得到呢？叫断惑。所以这个惑啊，所以要出六道的这个生死啊，那么就是一个见惑，一个思惑。见惑就知见上面的啊，这个见解上面的很多啊，这个事情道理看不清楚了，这就见惑了。那么这个见惑有多少呢？他这个仔细在佛经里边讲啊，有88品，品就是这个一个等级一个等级，或者是一个种类一个种类的，分成这88品，数目这么多。88品要端的话啊，你看这个88品很容易吗？不容易啊。端一品，佛经里边讲啊，断一品活啊，就如同那个从那个高山上流下来的那个瀑布啊，40里长的那么大瀑布啊，就像把这个大瀑布把它截断一样的，让它不要流下去。那是一个形容的话，太难了。那么就说我们说一个，比如这个88品的这个见活，我们说其中之一个啊。一个什么呀？我们众生叫这个身见呢，身见任何一个众生都把我们自己这个身体这个生命啊，就把这个身体当作我，这就是身见。你要把这个身见破除了，你看接着之下就是你修哪一宗，谁能够把这个身见破除掉？身见一破除了哈，他就证了小乘的话，就证了出果了。哎，身见呢就是这么难。身见一破的话，其余那个88品就比较容易了。那么这个还有思惑，除了这个88品见惑以外，还有思惑，思就是那个思想的思。虽然是思想的思啊，实际上他这个指的是用功的，是修持上面的。修持上虽然你这个见解上的知见上就是争了啊，就是不会迷惑了，不会迷惑了，那些那个境界来的时候啊，还是抵不过那个外面的来的境界，那就不行。你比如说这个我们修佛的人讲啊， 修福的人修道人呢不要贪名图利啊，贪名图利这个名利啊讲是看开了，看得破了，古人讲看得破忍不过啊，真正是名来了这个利来了啊，这个一看这个不对呀、啊，人家送好大的一个红包来的话，一看这个不对呀、啊，不对，人家是好心好意送来的，暂且收一下吧。你得暂且收一下，你就抵不住那个境界来了，忍不过，难就难在这里。所以这个师或者在修持上面呢，转变这个境界呀、啊，非常难的。那么这个见惑思惑，见惑八十八品，思惑有八十一品。嗯，见惑呢，这个功夫行的好呢，一次就断了；思惑就不是一次能够断的啊。断了见惑之后，思惑在人间修，生命完了之后到天上，天上、啊。修了之后又死了以后再到人间来，人间天上七次来回七番生死，把这八十一品的私货才能断干净。断干净以后啊，这就是证了四国罗汉，罗汉国，那么这个才把这个死魔啊，把这个把它打破了，降服住这个死魔了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死木啊，对于这个死木，对于凡夫，他是来，他就是作威作福的了。对于证到阿罗汉果，这个死木对他就没办法了。阿罗汉果证到罗汉果，那还有什么死木啊？这个，但是你要证一个罗汉果，你要多少时间呢？人家的寿命啊，活个几十岁、一百岁吧。天上的寿命那就长远的很，所以要是能够把这个死木破除的话，解决这个分段生死问题的话，那时间非常遥远的。我们了解这个，那就是说在娑婆世界，你要断见死活，破除这个死木，得到这个寿命，这个证了罗汉果，这个寿命可以延长了，可以任意的延长了。哎，那个什么呢？叫做这个罗汉果，就是可以一直住下去。这个菩萨修菩萨道啊，登上地，登地菩萨啊。你比如说，各位听这个华严经，华严经现在真是讲实地了啊。登上初地的时候，这个菩萨。他就可以断，有这个能力可以断了。那么这个断了这个烦恼的时候啊，他怎么呢？这个就可以有一种这个意生，意是意思，凭着他心里的意愿，按照他这个意愿呢，这个生一直在世间生存下去，生存下去当然有个身体呀、啊。叫做一生生，这个一生生就是他有这个功夫啊，按照他意愿，他要为了在这世间度化众生，他就可以永久的这个存在世间。但是先决的条件呢，必须要把这个见思惑断干净，见思惑不断干净，就没有这个一生生出不来的。你想想看，我们在这个。娑婆世界普通法门就那么简那么困难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把一切的普通法门都讲了，到最后你看看哪一部经呢，讲到用功的方法，讲到最后说是那个用功的这个难了，就是最后就直归到净土法门，你念佛，念佛你的一生能够代业往生，就能成就。
下面这个第十四愿，舍我得佛，
国众声闻犹能计量，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，与佛前解习共计较，知其数者不取正觉。那么这一边呢，是讲他将来这个教化的这个国土里边呢，这个声闻缘佛骨能够证得佛骨的时候啊，假设我的国中，国中呢这个声闻犹能计较，我们这个声闻能够计较计量啊，能够计量能够计算啊，乃至于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众生，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个一尊佛弘教化的这个范围啊，这个国土啦，这个全世界这个众生呢，悉成圆觉，悉就是统统啊都成为圆觉，与百千劫了，这个你能够有多到什么程度呢？多到这个你算的时候，我们比如说你这个出数一句是一个数目，那要用这个时间来算，你用一个小时能够算多少，或是一天能够算多少，那这个数目都算的那计算的太少了。他这个什么呢，百千劫，用百千劫的那么长的时间呢来数他这个国内这些个声闻呢，来修成这个圆觉。悉共计较啊，教是这个啊一个这个字啊，我们现在就是到学校的校子来讲啊，它这原来就是教子，教就是这个计较的意思，就是这个计算的意思啊。那么这个你要是用这么长的时间来计算的结果，你要是知道有多少数目的话，那你就说这个凡是知道数目的都是有限的。那么即使有限的话，发达地就说了不取正觉，让你能够算得出有数目了，有限的数目了，那么我这就不要去不去成佛了。现在这个两个名词啊，一个是声闻，一个是缘觉。声闻就是在前面那个讲到那个寿命的时候已经讲过了，声闻就是正罗汉果啊，修小乘的法的啊，正罗汉果，这就是声闻。为什么叫声闻呢？因为这一类的众生，他的这个学的佛法了，一定要跟佛来学，佛说话的这个声音，他从听到佛的说话的声音呢，就闻法了，叫声闻呢。闻法照着这个法去修的，然后啊证到佛，证到这个罗汉果，这叫声闻，这叫小乘啊。那么这个小乘也不简单啊，刚才讲的话，你要是证到小乘罗汉果啊，一定要断见惑断思惑，见惑做干净了，然后证到这个罗汉果了。证到罗汉果呢，你想进一步证到圆觉，还要下一番功夫。圆觉什么呢？圆觉比这个声闻呢有更彻底。比如说这个声闻，这个罗汉呢， 这个把这个身见也断了，这个贪嗔痴这些个烦恼都断干净了，但是他还有些习气啊，还没有完全干净呢。那个严觉啊，把这个习气完全是一点这个都不存在。你比如说这个茶杯子，你今天也用它来倒茶，明天也来倒茶，而久而久之啊，你洗是每次都洗干净了，洗干净然后这里面呢还有一个茶的味道，虽然没有茶水在里面呢，它还有茶的味道，那就叫做习气。那么这个研究呢就把这种习气啊全部都没有了，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众生修啊，把这个见惑思惑贪嗔痴这些全部的这个过去凡是积存下来那些啊，这个统统一起要把它消除掉，把它断除掉了，这就成为圆觉。所以正到罗汉果呢，进一步啊修成圆觉。那么这个圆觉呢有两种啊，一种啊是也是跟佛啊听佛来说法啊，他照这个佛法来学的，不过学的呢这个方式不一样，声闻是按照四谛法来学的，圆觉是按照十二因缘法来学的啊，这不同的。那么第一种，第二种这个圆觉呀，他这个不在佛的那个时代，比如说释迦牟尼佛那正在那个时候是佛在世间的那个时候啊，释迦牟尼佛已不住在世间了，那么就说现在这是这个佛不在世间了，那么凡是他啊，这个人他有凭着他过去是学过的佛，那么他这个这一生啊，他的聪明智慧又发现了，那么他单独的啊，不经过没有从佛那里直接听来的，他就是本着他与生俱来的这个这种聪明智慧，他自己单独的来学这个法的，这叫也叫圆觉。这个圆觉就是独觉，独觉单独的一个人他自己他的觉悟的，这在这个中国来讲有很多圣人呢，他自己领悟出来这个世间这个无常，万法无常这个道理，这个都是这个属于独觉的这一部分的。那么这个把这个解释过去了，法藏比丘讲啊，他这个国里边呢，这个声闻由声闻这个是无，由声闻能够证到圆觉了，成为统统成为这个圆觉了，这像这一类的这个有多少多少呢？数目是无限量的，算不出来，这就这么多，你想想看。那么假设有算得出来，发这誓愿嘛，那就不去成佛。这个大誓愿，哪一个佛的世界呀、能够比得上这样？我们现在这娑婆世界，你看那个圆觉不必说，声闻我们看你有几位呀？声闻我们也没看到啊，圆觉我们现在看不到啊。我们现在研究的是根据佛经在这里研究啊。真正有一位罗汉果，有个罗汉来，那不得了啊！罗汉只要说一说这个，说一句见的话，我们当下马上就是，很容易就开悟了。 那跟我们凡夫那个大不相同啊。你看在极乐世界的那个声闻就那么多，缘觉就那么多，数都数不清的。下面第十五愿，舍我得佛，国中天人寿命，这个是寿命无能限量，除其本愿，修短自在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那么他这一条呢，就是啊，这个像这个国，他这个国土里边的这个注重啊，所有众生啊，寿命也随着个人的这个愿意，本来都是无限量的。我们就看看这一条经文，就是我在我得佛的时候啊，假设我这个国里边那个天道的啊，属于人道的这一类的众生，那么为什么叫是天道人道呢？就是这样说了，前面讲那个这个声闻那个都无限，都是无量的，声闻成了缘觉都无数无量的。那么这个天人就是凡是待业往生的，刚刚到那里啊，基因没有完全正果的话，那就是还说是天人吗？虽说是天人呢，他这个寿命无能限量。在我这个国土里边呢，无论是天又是人，他的寿命啊，统统是啊没有限量的。不过下面要除一个特别的，除其本愿呢。那么只有这些天人之中啊，有哪一位他们呢原来发的这个，他发这个本愿，发这个他本人发的这个愿，本人发什么愿呢？比如说啊，这个我们从娑婆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去，到极乐世界一到那里啊，一想到我在这个到极乐世界是好了，看娑婆世界有多少亲友在那里啊，生生世世的父母兄弟这个眷属啊，还有很多的众生在那里啊，他们在那受苦怎么办呢？急急忙忙的赶快回去。那么这一回来的时候，那么再到这个娑婆世界来，到世界来，那就在极乐世界来讲，那个寿命就是短了，不是无限量的了，他赶快又回来了嘛，这就是他的本愿是这样的。所以说是这个，除了这个本愿呢，有修有短，修是长的，短是短的啊。所以这个个人的本愿呢，有马上愿意就回来，有的在那个待一个时候再回来，待的时间长呢，那么在那个寿命就长；待的很短，马上就回来，这寿命当然就短了。所以他的寿命呢，有长有短，自在呀、啊，自在是随着个人的这个他的意思、他的愿、本愿呢，本愿要短就短，要长就长，那么都听从他的本愿的。若不是的呢，不许正觉。假如不是这样的话，发展就是说我也不去成佛。那么这意思就是说，除了本愿寿命有长有短，那其余的话这个寿命一律的是无能限量，就跟佛是一样的，都是无量的寿。注意一下，就是说呢， 那么固然一到一往生到极乐世界要回来，马上就可以回来。所以要注意，就是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呀、啊，要正果啊，断这个烦恼是很快的。那么就是没有正果要回来也行，也行。不过回来到娑婆世界来的时候啊，正果的呀，正果回来的话，那说法度众生，这个教化拿的这个能力大得多了，效果就好得多了。如果说还没有正果就回来的话，不是不能够度众生，也可以度众生，也可以度众生呢，这个力量就没那么大。他这个也许啊，遇到这个困难的问题了，难度的众生呢，就感觉就是没办法了。为什么呢？在极乐世界，你看，全程的每一个时间，无处不是在闻法，不是在学法。这个极乐世界，这个无尘都在说法嘛。你比如在莲花里边，莲花青色青光，黄色黄光，赤色赤光，这些光啊，光就在说法，光就是在你入定，你借着光就在那入定，就在开智慧的。那到我们这个时间，哪有这种环境呢？你不如啊，升到那个时间之后，就利用这个稍微时间长一点，正了果再来，这叫保险更好。第十六愿，舍我得佛，国中天人乃至闻有不善名者，不取正觉。那么这一条啊，凡是到了极乐世界的人呢、啊，都是一个善人。那么我们就看了，我要是将来能够得了佛果，证得佛果的时候，假设我这个国中的这个天人呢、啊，这个文法是这样的、啊，我这个国中这个天人呢、啊，这个没有不善的人，人人都是善的。下边呢就说了，乃至闻有不善名者，不但人都是善，这个没有不善的人，就是有不善的这个名都没有啊。连那个不善的，这连那个恶的名字都没有啊。这在《小阿弥陀经》里边也就讲了啊，彼佛国土无三恶道。为什么有三恶道呢？我们的这个世间是十方世界，哪一方世界的这个佛祖教化的那个世界都有三恶道。为什么三恶道啊？三恶道是那个众生啊，心里有不善的，有恶的心理，有罪恶的心理，他才那个造的恶业了。造的恶业，他在受了这个三恶道的受那个苦报啊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三恶道没有，甚至连三恶道的名也没有。那么因此呢，他那个怎么来的？就是从这里这个大愿来的。所以这一条大愿说，那我这个国中这个天人呢，人一到极乐世界，这个天人都是善人，甚至于连这个不善的名呢也没有，也听不到。假设要有听到有一个不善的这个名称的话，比如说是真的有那个人了，就连那个名字也听到的话，我也不去证觉。 那么这个了解这个之后啊，我们看呢，这个《阿弥陀经》里边讲，凡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呀、啊，都是诸善上人的聚会一处，诸善上人都是善人，而且是很这个行得最上最高尚的那些人。为什么呢？一到极乐世界的话，凡是我们的这个有这个十方世界，当然包括我们娑婆世界了，这些众生都是念佛，念佛你念到一心不乱啊，那当然就证了果了，就是断了见惑，断了思惑了。那这个证了果的就往生之后啊，当然不必说，那个是一定是善人，一定恶没有的。就是没有得一心不乱呢、啊，我们老师过去讲啊，你只要佛号念得很熟，你不起念在已，起念头就是阿弥陀佛，那就是熟啊。而且任何一个困苦艰难的一个危险的一个状况出现了，其他的恐怖的心理、忧患的心理，这个这些念头还没有起来的话，第一个念头起来就是佛号，这就是啊熟了。你虽然没有得一心不乱，你只要念的这样的熟，那好也能往生。你的往生就是待业往生，待业往生一往生到那里呀、啊，那么这个很快，先当然是这个没有正果，当然是在莲花在莲苞里边的，莲苞这个莲花是一个合起来，你的莲花的胞胎里边呢，在那里就是在那涵养啊，涵养什么呢？就是把我们娑婆世界带去的这个。这些业障啊，这些什么这个习气啊，慢慢在那里呀、啊，把它转化转的差不多了，转的成熟了，然后花开了。花一开的时候，你这个出来的时候啊，要不到很久的时间，一接触那个环境。莲花放光也是说法，流水的声音也是说法，各种鸟语的那些鸟都是阿弥陀佛这个变化的，树吹的那个风的那个声音，都得说法了。我们的时间，你看那个文人呐、啊，跑到山里边那个松树啊，那个声音是风吹叫松涛。听着松涛很美，美虽然是很美呀、啊，但是你体验不出这个什么，是不是法？你能够，你凭着这个松涛，你能觉悟吗？来，办不到了。可是极乐世界呀、啊，任何一棵树发出来这种声音的话，就能够让你开悟，能够断惑。所以一到那个世界，一个世界的话，很容易就断惑。一断惑就是这个善呢、啊，统统是善人，所以这个在他这个国里边呢，有他这个愿呢，发了这个愿呢，国中无论是天是人呢，一到了凡是这个所有的人呢，都是善人，连这个不善的名字都听不到，就是由这个大愿来发生的这个成果。极乐世界这个善呢、啊，法藏比丘讲这个善，跟我们要注意了，名这个字虽然这个是个善字啊，我们所了解，我们凡夫众生所了解这个善字啊，那跟极乐世界那个善呢、啊，差得很远的、啊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是某某人做这个善事情， 做的慈善事业是不错，这是善的。他做了很多慈善事业，顶多说是个很好的好人而已啊。你要真的说的是善人那还不算。为什么呢？他这个时候在做善事，过一个时候也许他做的事情又不合乎善事情了，或者他做的这个善事情呢看起来这是善的，可是呢你要是用这个智慧眼一看的话，不见得就是善的。那这个当中的意思是非常深奥的。你就拿这个音乐来讲吧，孔子那时候在齐国，子在齐闻韶啊，这个问这个韶乐，韶这个就是舜的这个音乐，他说尽美矣，又尽善也。问吴王的乐呢，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吴王的那个音乐在别人听起来那是好的不得了，非常美了，但是啊，孔子看着还没有到尽善的时候。没有尽善不是说不善的，善的不完全的。舜王的乐，这个音乐才是啊，善的完全了，尽美又尽善了。他为什么尽美又尽善呢？他就是他的那个舜尧舜是禅让的，他的这个圣人的这个有这种事功来表现出来，音乐是表现的，表现出来是纯粹的这个一点瑕疵都没有。吴王来的这个音乐是用那个吴王伐纣啊，还有战法之深在里边，还有的还有一些那个音乐，就是要拿这个来表现的话，非常的很入微的才能分辨得出来。那举这个例子，就是说我们人做善事，在这个世间呢，这普通讲讲而已啊。你要说是做这个善事善人，整个一生的话，全程的都是完美无缺的这个纯善的，一点瑕疵都没有啊。可以说在这个世间呢，今日之下到哪里去找啊？所以儒家讲的这个，佛家讲的最好的就是苗子，儒家讲的最好就是个山子，止于至善那个山子，这是儒家学的最好的一个字。因此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到了极乐世界，所有都是善，是那种善，完美无缺的，一点瑕疵都没有的。你看看全国的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善，在那种环境那种生活，那太幸福太理想了。那我们的思想，你找像这样的善人实在是太难得了，太不容易找了。讲完了，下一次呢就讲那个阿弥陀佛的洪名圣号，我们下次讲。